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你用你的爱来召聚我们，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有力量，也引导我们在今天在朝见你的面的时候来得到主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前两天阴雨连绵，其实昨天就是阴雨连绵，对吗？今天好像太阳露出了一点笑脸，是吗？太阳给我们带来什么光，带来我们亮，是吗？当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在第四天说了一句什么话，大家记住吗？上帝看着光是好，这个好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美的，那么上帝认为这个光就是美的。那么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摩西带领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整天都在审判他的百姓，是吧？那他的岳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这样坐着太累，不好，不好，我们就是不美，对吧？那么摩西的岳父给摩西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让摩西来召聚那些敬畏神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来到摩西的面前，和摩西一起的来参与他的带领和他的服事。每他有千夫长百夫长，对吧？每个人各担其职。那么在民数记当中，耶和华对摩西说要让他召聚70个人，这七十个人做什么呢？和他一起来分担管理的工作，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各尽其职，让每个人都来承担神所托付给每个人的职责和责任。其实我们今天同样的，在这个教会里群体当中，我们每个人也都被神托付了不同的责任、使命和责任。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有一段可能在前面那部分我们没有读到，在以弗所书第七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注意到这里边有一个词特别的特殊，这是基督量给我们的恩典。这个量字是个数量词，它是有数量在里头。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恩典是基督 分别量给我们身上的。所以我要把这句话呢，我用一个更直白的语言去翻译出来，可能这个话听起来就比较别扭啊。我们每个人都被给予恩典，是依据基督的礼物的量。可能这样的翻译大家就更清楚了，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恩典是基督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量。那么这个目的是让我们做什么呢？让我们每个人按照神给我们的礼物的量去服侍。那么这样的服侍呢，又是因为每个人的不同，又让在不同的服侍当中各尽其职，来发挥我们每个人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让我们在教会这个群体生活当中有序而且是有规则的去服侍。那么我今天的信息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呢，就是人尽其才的美。其实我用这个词呢，我们大陆背景的人可能都比较熟悉一点。其实人尽其才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按照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而且是充分的来发挥基督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各尽其职的去服侍。那么在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去做呢？那就是第一部分，就是被赋予不同使命。不同使命呢，就意味着你有一种的美，对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他就这样的告诉我们，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是吧？他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其实这就是刚刚读到的经文当中的一段，基督把恩赐分别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服侍当中我们每个人的职责来发挥出来。其实我们今天所得的这个恩赐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基督量给我们的。基督量给我们这个恩赐的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按照基督给我们的能力，按照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尽情的尽力的去服侍。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吗？因为他量给我们每个人，他按照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给了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要尽情的发挥出来，而不至于亏缺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使我们每一个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而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大陆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宋尚杰，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对纪志文的了解有多少。当他们在布道的时候，宋尚杰他的使命就是传扬神的道，但纪志文他被感动，他的一个使命就是在幕后拼命的祷告。他们这样彼此的服侍，使当时的教会带来巨大的复兴。其实这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每个人都被赋予不同的恩赐，让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可以发挥出来，按照神量给我们的，我们去做神喜悦的工作。那么既然被赋予不同的使命，那么我们又要努力的去发挥出 这样最大的使命出来。因为基督量给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恩赐，按照我们的恩典，照我们的能力去做的，所以这样的恩赐不一样，那么就要求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恩赐努力的去工作。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的告诉我们，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我就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都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道呢？但如今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身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虽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他接着说什么？你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保罗用这样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基督量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是要着我们每个人照着各自的恩赐尽情的发挥。正如前面说的，我们不能说眼用不着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眼是干什么？用来去观察的。这是神给我们每造人的时候给了我们眼睛，让我们去观察，不至于让我们跌倒，是吗？所以这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恩赐。发挥什么恩赐呢？基督给我们的恩赐，尽心竭力去做神喜悦的工作。所以保罗很强调，他自己也常常的说，要常常竭力多做主的工作，让我们竭力的工作来成就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这也就是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例子。我传福音原没有所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了。就是讲到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一个最大的一个责任，让我们可以竭尽全力的来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旨意。我们也真的要有这样的心智，要有保罗的一个心智，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竭力做基督所喜悦的工作，我们就要竭尽的全力。所以保罗他有这样的经历，他曾经被神提到三层天，亲见那乐园的景观，他依然如此尽心竭力的来服侍主。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者已经完全了，是吗？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在那当中被基督耶稣得到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这是我们要竭尽全力来为主工作。所以保罗劝勉我们，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其实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鼓励，也是对我们一个警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去服侍主，怎么样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这样使基督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喜乐也可以满足，是吗？ 这是给我们最大的恩赐，让我们尽情去发挥我们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按照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尽情来做主的工。那么第二就是要集中统一的美。那么前面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神给了我们恩赐，我们要把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那么恩赐发挥出来呢，我们可以尽情的发挥，但是有一个原则，在这个恩赐发挥的时候，我们要听从命令来服从指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听从命令服从指挥，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在撒母耳记上，曾经就因为他撒母耳不听从那个扫罗不听从神的指示，所以他就被废。所以当耶和华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将以色列人按照他的军队领出来。那在民数记第二章的1-34节，民数记第10-14-28节，圣经为我们描述了听从命令服从指挥清晰的图画。每个支派按照上帝给安排的位置，按照每一个支派的所被分配的地方，他们起行也好，他们安营也好，都是按照神的次序遵照命令执行。那么在约书亚记当中，耶和华上帝吩咐约书亚按照上帝的命令，前六日每日绕耶利哥城一次，到第七日的时候绕城七次。那么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呼喊吧，城，因为耶和华把耶利哥城交在了他们的手中。结果是什么？因为他们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使耶利哥城倒塌了。我们作为一个对比或者作为反观来看，当年以色列人要进入埃及的时候，因为他们不相信耶和华的能力，因此耶和华上帝就曾经这样的告诉他们，告诫他们，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都不得见我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不听从命令，不服从命令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大卫鲍森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相信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听过大卫鲍森的讲道，这句话对我也是印象深刻。上帝对你说话，听见了吗？听见了就当遵照执行，因为耶和华领出来的是一对遵行耶和华命令的军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被基督量给我们恩赐的时候，是让我们各尽其职，又让我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就如我刚才曾经提到的撒母耳记上，耶和华喜悦什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否则的话，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听从命令本身就是美德。其实在任何一个企业当中，我们都会听从命令，都会服从指挥，我们不会违反一个企业的老板给我们的规定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真是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耶稣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耶稣说的。我们都是爱耶稣的人吗？如果我们是爱耶稣的人，我们就要遵守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这里边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是我曾经在上海工作期间的一个例子。那么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呢，上海负责培训的一个负责人，他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一条来自葛洲坝的50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在进入上海倒闸操作的时候，因为操作人员没有严格按照倒闸操作的顺序一步一步严格的执行，导致上海西部大部分地区停电，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好没有发生人命案。看到什么叫按规则执行吗？什么叫听从命令吗？一个属实的企业尚且需要按照规则严格遵照执行，更何况我们是谁？我们是基督的精兵。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么我们要服从命令，那么我们还要按照次序来遵照执行。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那个灯泡后面的东西，我不是好奇灯泡，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光，所以我就有一天呢，我也在上海，那是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偷偷地把那个灯泡拧下来，我看到那个灯泡后面呢有两个亮亮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用我的手，我就觉得一麻，我的感觉是什么？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会咬我，是吗？因为我不懂规矩，所以我就被电了一下。所以我的命存活到今天，其实回想起来，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是吗？没有不遵守规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对吧？所以箴言，你看箴言清楚地教导我们什么？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我们知道遵守规则意味着什么？保守我们的生命。教会是一群上帝借着基督所救赎的群体，又是被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每个人都被基督量给不同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呢，基督也喜悦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的恩赐挖掘出来，尽情地去发挥。但是这个尽情的发挥有个前提，我们要在这个整个这个群体当中要有规则有次序的遵照执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么这里边这个要是个命令来的，这个次序不是杂乱无章的次序。如果我们去看英文，可能就是 in order， 这个就是按照固定的次序。按照谁怎么样固定的次序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次序。因为上帝不是混乱的上帝，是和平的上帝。我这里用的是中文标准译本，可能和合本不是这么翻译的。这里和平的有一个意思，就是有条有理的意思。 如果没有条理，没有规则，就会出现混乱的局面，是吗？这就像士师记当中，我们当读士师记，我们都知道士师记当中的最后一句话怎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的另的意思呢，就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觉得我做的就是对。比如时常我跟我太太之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可能不是可能，就是我做的是对的，你做的是错的，是吗？这是我们人的问题。所以这个次序是我们要遵守的次序，是基督给我们的次序。基督量给我们了，基督告诉我们了，我们听见了吗？所以这就像当年摩西警告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任意而行，要遵照规矩。这就像尼希米记当中讲过的，当尼希米带领那些回归的人来修复城墙的时候，每一个支派每一个部分按照规矩遵照执行，有序地去完成尼希米给他们的任务。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特别是我们大陆来的，都熟悉的一句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讲到为什么要遵守规矩，按照次序执行。所以这是对我们是个警醒。如果我们继续的来看民数记，我们知道那一代的人倒闭在旷野，那么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可拉一党的结局我们都知道，这是成为我们自己今天生活的一个借鉴。所以我本来我不想这个讲这个例子，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讲这个例子，要按照次序按照规则。这都是在我以前工作当中所我没有经历，但是在我们系统，在我们电力系统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位经验丰富的电气工程师，他在配电间去接一个电炉，220伏的电炉，很简单是吗？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却发生了悲剧。他穿着什么呢？穿着一件跨栏背心儿，进入到配电柜的后面去接220伏的一个电炉。本来这个活呢，说实在的，如果你做电工，你知道2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情，10分钟他在柜子后面还没有人出，还没有任何的动静。值班员感觉到哎呦太不妙，危险了。等他转到柜子后面，发现这个工程师已经触电身亡了，因为10分钟都过去了。他违反了什么规定？他违反了电力系统最严格的要求，他都没有做。他穿着跨栏背心，穿着拖鞋。电力系统规定什么？长袖、绝缘鞋、戴手套，还要做什么？验电、挂地线。在一切安全措施完备以后，没有电以后，才可以进行操作。所以我们要按照次序行，按照规矩遵照执行。所以按照规矩就带给我们什么？真的带给我们生命。所以为什么圣经讲很多让我们按照次序行，一步一步的去遵照执行。那么按照次序行，我们听从命令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彼此的合作，彼此的相助，彼此的帮助。因为这是我们是一群的群体，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在基督里 给我们恩赐，我们去发挥我们的能力来为基督做见证。那么我们这一群体是神要建立基督的精兵，这是 Grace 上一周讲的信息。所以需要我们在互相的联络当中来建立一种美好的关系，因为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各自的功用，只有我们每一个功用完整的发挥出来，才会成就这样一个美好的旨意。所以保罗他就这样的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律法，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你们要谨慎，若互相吞咬，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里边有一个词，服侍，总要用爱心服侍。这个服侍是个命令来的，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服侍是命令。也就是说，我们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是让我们遵照基督的命令，我们彼此的建造，彼此的相助，彼此的来服侍，用基督给我们的爱心来服侍。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对吗？那么希伯来书更是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直到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要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服侍怎么样去服侍，也要明白这是基督元首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要和基督，要和元首连在一起。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就要来遵守这个头发出的命令，发出的指令，让我们这样做。所以耶稣曾经教导我们，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弟兄姊妹们明白吗？耶稣基督他都说，这是他赐给我们一条的新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就让人家能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保罗他劝勉我们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需要我们有回应的。我们常常的说上帝与我们同在，怎么样同在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所以这也就是为基督为什么这样的告诉我，告诫他的门徒，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基督的门徒是一个标志，但这个标志是什么？彼此相爱。因为这也是上帝在基督里所定下的旨意。所以我们要互相联络，互相的建造。但是互相联络，互相建造，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互相合作，互相分工合作，一起来建立。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肢体都被赋予不同的使命。这个拿一个比喻来说，我记得我在 和一位姊妹曾经说过，我就跟她说，我说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参与服事啊等等的啊，探访关怀啊。她说我没有那么多的恩赐，我只是按照神给我的恩赐，我去默默无闻，我做一些幕后的工作吧。她说这就是神给她的恩赐。所以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恩赐，这就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是吧？我们每个肢体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每一个我们被耶稣基督所量个不同恩赐的人，也都被分派了不同的使命，不同的任务。我们需要彼此的相顾的同时，我们也是需要互相的建造，使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看见了吗？要互相担当，如此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是吧？那么这里边有一个词完全，它原本的意思是履行，也就是履行使命，履行基督的律法。而且这个意义它是一个命令来的，让我们命令我们来遵守基督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和律法。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们与上帝同工，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看见没？这个恩典从上面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神借着基督量给了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做，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基督的心意来竭尽全力的去服侍。我们每一个人既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又要彼此来建立德行。其实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所描述的，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知识，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着个人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是一幅完美的分工合作的图画，这是告诉我们，也是教导我们，让我们这一群被借着上帝被基督所呼召的这一群的群体，是让我们生命来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吧？神喜悦我们努力工作，神喜悦我们听从他的命令，按照他给我们的恩赐尽心尽责的去做成主所喜悦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被神呼召的人，都是得蒙基督救赎的人，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心态来去回应神借着这本启示的圣经 告诉我们的。今天的信息很短，只有一部分，但是我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第一个就是人尽其才，这是一种的美德，就是按照基督量给你的恩赐，完美的展现基督赐给你的。第二个就是要集中统一，就是个美，集中统一，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使我们在基督里完美的合一。那么在这完美的合一当中，我们需要彼此的相助，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群人，一群人我们要在爱中建立，是在爱中来建立基督完美的身体，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位被基督量给恩赐的人，我们真的需要来活出基督所让我们活出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用你的爱呼召了一群你所爱的人，你又赐给这群爱你的人拥有各样的恩赐，为要照着主你量给他们的恩赐来服侍，来成长，也用你量给我们的恩赐培养我们，使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主啊，你更喜悦我们听从你的命令，各尽其职，真的来建造一支主你所喜悦的军队。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建造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为主所用。我们这样如此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